欢迎您收听八十天环游地球，主播当查查。第33章，菲利亚福克战胜了困难。一个小时之后，亨利艾塔号经过赫德森河口的登船，绕过沙沟角，驶入了大海。这一整天，轮船都是沿着长岛和火岛上的锦标保持着一定距离，迅速向东方奔驰。第二天是12月13号，中午只见一个人走上栈桥测定方位，人们猜想那准是船长斯皮迪，可是一点也没有猜对，那是菲利亚福克。至于船长斯皮迪呢，他已经被十分稳妥地关在船长室里了，门外还上了锁，他在里头大喊大叫，几乎气得发疯了。事情的经过很简单，菲利亚福克要到利物浦，船长就是不肯去，于是菲利亚福克就答应去波尔多。上船之后，福克在这30个小时当中很成功地发动了他的英镑攻势。船上的船员从水手到司炉都难免有点营私舞弊，何况他们本来跟船长就不大对劲儿，现在自然都站到了福克一边了。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菲利亚福克会站在船长斯皮迪的位子上发号施令，为什么斯皮迪会关在船长室里，以及为什么亨利艾塔号会开往利物浦。不过从福克先生在船上的操作来看，显然可以看出他过去一定当过海员。这事儿的结果如何，待后面再说。这时，艾俄达夫人虽然一句话没说，但心里少不了要替福克先生担忧。费克斯呢，他早就给搞得莫名其妙了。至于路路通，他倒觉得这件事儿办得太漂亮了。船长斯皮迪说过，亨利艾塔号的时速是11至12海里。实际上也确实保持了这样的平均速度。如果天晓得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如果，如果气候不太坏，如果不起东风，如果船不出毛病，机器不发生障碍，亨利艾塔号从12月12号到21号这9天以内准能走完从纽约到利物浦的这3000海里路程。不过说老实话，一旦到了英国，要是把福克强夺亨利艾塔号这件案件和英国银行失窃的案件加到一块儿，那准会叫这位绅士狼狈不堪。最初几天，亨利艾塔号航行得非常顺利，海上风浪不大，一直是刮着西南风。亨利艾塔号张起群帆，有了前后墙两张大帆推动，他走的简直跟一艘横渡大西洋的客船一模一样。路路通高兴死了，他主人这条妙计简直使他太高兴了，至于后果如何，他根本连想都没想。船员们从来也没见过一个像路路通这样兴高采烈、活蹦乱跳的小伙子，他对水手们无限殷勤，他那翻跟斗的绝技更使他们吃惊。他一个劲儿跟他们说话，请他们喝好酒。为了不辜负路路通的好意，水手们干起活来都像绅士一样非常认真。司炉们烧起火来像英雄一样不顾疲劳。路路通的这种乐观情绪使大家都受到感染。他这时已经把过去那些烦恼和危险都忘了。他一心只想到那个就要到达的目的地。有时他也会急不可耐，仿佛亨利艾塔号的锅炉就在他心里燃烧似的。这个好小伙子有时候也常在费克斯旁边走动，他看着费克斯，好像他有一肚子话想跟对方谈，但是他没有开枪，因为在这两个老朋友之间现在已经毫无交情可言了。而费克斯呢，说真的，他现在简直是给弄得莫名其妙了。亨利艾塔号被强夺了，船上的船员被收买了，这个福克在船上干起活来完全像是个老水手。 这一连串的怪事弄得他如坠五里雾中，他真不知道该怎么想才好。但是不论如何，这位绅士既然过去能盗窃55000英镑，今天他当然也能抢夺一条船。因此菲克斯很自然地会认为福克掌握了这条亨利艾塔号，也绝不会去利物浦，而只会去一个什么地方，到了那里，这个贼摇身一变成了海盗，永远逍遥法外。应当承认，他这样猜测确实是很合情理的。侦探现在感到万分悔恨，悔不该上了福克的贼船。至于船长斯皮迪，他还在船长室里发他的脾气。路路通负责照料船长的饮食，尽管这个小伙子性格倔强，但他对于这件差事还是做得小心翼翼的。再看看福克先生吧，他好像也没想过在这条船上还有一个船长。12月13号，轮船从新地岛附近经过，这一段很难航行，特别是冬季，这里经常浓雾弥漫，风势凶猛。从昨天夜里开始，晴雨表上的水银柱就迅速下降，预示着气候即将发生变化。到了13号夜晚，天气果然变得更冷了，西北风也转为东南风了。这可真是急行船偏遇打头风。福克先生为了使船不离开原来的航线，只好卷起船帆，加大马力前进。由于海上气候的变化，无论如何，航行的速度总是减低了。滚滚的巨浪不停地冲击着船头，船身随着风浪前后颠簸，大大地影响了速度。海风越刮越凶，就要变成一阵飓风，眼看亨利艾塔号就会被海浪打得站不住了。可是如果开船逃避飓风，那一切可能发生的不幸都会无法预测。路路通的脸色随着天气的阴暗也变得非常忧郁。两天以来，这个诚实的小伙子一直是在提心吊胆。但是菲利亚·福克真不愧是一位勇敢的海员，他善于跟大海搏斗，他一直指挥着船前进，甚至连速度也不肯降低。每当大浪卷来，亨利·艾塔号无力冲上浪峰时，就从巨浪下穿行，整个甲板都受到了海水的冲洗，但是船却照样过去了。有时巨浪像大山一样将船尾高高抬起，这时螺旋推进器就露出了水面，立刻发生剧烈的空转，但是船却照样一直不停地前进。其实大风并没有人们预料的那样凶猛，这次刮的并不是那种时速高达90英里的飓风，它只是一种强风。但是很糟糕的是，风向不变，一直从东南往西北刮，船帆一点儿也使不上。从眼前和今后的情况看来，都说明船上的机器急需要船帆的帮助。12月16号，这是福克先生离开伦敦的第75天。总的来说，亨利艾塔号还是没有发生令人忧虑的耽搁，一半的航程已经差不多走完了，那些最难航行的地方已经过去了。现在如果是夏天，那就可以说成功在望了，但现在是冬天，那还得听凭这个季节的摆布。路路通一句话不说，但他心里却觉得很有希望。他认为即使没有顺风，还可以依靠机器。可是就在这一天，船上的机务员到甲板上来找福克先生，他激动地跟福克先生谈了半天。路路通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由于一种预感，使他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担心。他真恨不得把两只耳朵的听力都集中到一个耳朵上，好好听听他们谈些什么。他到底还是听见了几句，其中有这么一句，那是他的主人说的。你刚才说的这些你都拿得准吗？
当然拿得准了，先生，
机务员回答说。
您别忘了，
我们从开船到现在，所有的锅炉都烧满火。如果说我们的煤烧小火足够从纽约开到波尔多，那么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煤烧大火从纽约开到利物浦。
好吧，我考虑一下。
福克先生回答说。现在路路通明白了，他感到万分忧虑，是因为煤要烧光了。要是我的主人能够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他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路路通心里说。他碰见了费克斯，忍不住把这情况告诉了他。
那么，费克斯咬着牙回答，您真以为我们要上利物浦去吗？
当然了。
傻瓜，
侦探说罢，耸耸肩膀走开了。路路通当时就要认真地质问费克斯，傻瓜是什么意思？他确实不知道费克斯这句话指的是什么。但是他心里想，这个倒霉蛋费克斯现在一定很懊丧，他愚笨地盯着一个自己假想的小偷在地球上转了一圈，临了还得自己认错，这一定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现在菲利亚·福克打算怎么办呢？这真的很难猜测，不过看样子这位冷静的绅士是想出一个办法了。因为就在这天晚上，他把司机找来，对他说，
烧大火，开足马力前进，等煤烧完了再说。
过了一会儿，亨利·艾塔号的烟囱又冒出了滚滚的黑烟，轮船又继续以最高的速度前进了。但是正如机务员说过的那样，两天之后，12月18号，他通知福克先生说，煤已经不够今天烧的了。
别压小火炉，相反的，现在要继续烧大火。煤烧光以前，不能让机器停下来。
福克先生说。这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菲利亚·福克测量了水深和计算了船的方位以后，就把路路通叫来，叫他去把船长斯皮提请来。这个小伙子现在就好像是奉命去打开一个老虎笼子似的。他走进了后舱，心里说，不用说，这家伙准会大发雷霆。果然不错，过了几分钟，只见一个人连叫带骂，活像一颗炸弹似的跳到后舱甲板上来。这颗炸弹就是船长斯皮迪，他显然是马上就要爆炸了。
我们到哪儿了？
他气急败坏地嚷着说，这是他的第一句话。说真话，这个老实人要是万一带着现在这股气劲儿中风晕过去，那他准不会再活过来了。
我们到哪儿了？
他重复着问，脸都气得青紫了。
距离利物浦770海里。
福克先生非常沉着地回答。
海盗！
安啾斯皮迪喊着说，
先生，我把您请来。
你是海盗？
我把您请来是要请您答应把船卖给我。
不卖，见你的鬼去吧，我不卖。
因为我要烧掉它。
什么？要烧我的船？
是的，至少把船面上的装备烧掉，因为现在没有煤了。
啊，烧掉我的船？
船长斯皮蒂叫着说，他简直气得话也说不上来了。
我这条船足足要值$50,000。
No, 这里是$60,000。
菲利亚·福克回答说，同时递给船长一叠钞票。福克先生这一手在安啾斯皮蒂身上产生了一种奇妙无比的效果。没有一个美国人看见这$60,000会毫不动心。转眼之间，船长已经忘掉了他的愤怒，忘掉了那好几天的禁闭，也忘掉了对福克先生的怨恨。他的船已经用了20年了，这样的买卖简直太好了。这个炸弹是再也不会爆炸了，因为福克先生把雷管给拔了。
那您可得把铁壳留给我呀。
船长用非常温和的语气说。
铁船壳和机器都给您留着，先生，咱们算讲好了。
讲好了。
安啾斯皮迪抓起那一叠钞票数了一下，装进了口袋。
路路通看了这个场面，脸都给吓白了。费克斯只差一点没晕过去。福克到现在差不多已经花了20,000英镑。可是这个福克，他还把铁船壳和机器白送给船长。那就是说，差不多白送了他一条船的全部价钱。说实话，他是不在乎的，因为他从银行偷来的钱总数达55,000英镑。等安啾斯皮迪把钞票装进衣袋之后，福克先生说，
先生，您别为这事儿感到奇怪。您要知道，我如果在12月21号晚上8:45不能回到伦敦，那我就会损失20,000英镑。因为我在纽约没赶上船，而您又不肯送我到利物浦。
我这笔生意也做得挺满意的。
安啾斯皮迪大声说，
这50,000块美钞我至少能赚40,000。
接着他又加重语气说，
我告诉您啊，我现在觉得……哦，我忘了，您贵姓啊，船长？
福克。
对了，福克船长，我觉得您真有点洋气的作风。
斯皮迪就这样对福克说了几句自以为是恭维的话之后就走开了。但是菲利亚·福克这时又问了他一句，
现在这条船就算归我了？
当然了，当然了，一言为定，从上到下，所有木柴都归您。
好吧，请您叫人先把船舱里所有的家具、门窗劈碎，烧锅炉。
于是船员们就根据机器马力的需要，烧起这些干柴来了。就在当天，尾楼、工作室、客舱、船员宿舍、下甲板通通给烧光了。第二天是12月19号，又烧完了桅杆、桅架和所有的备用木料，帆架也都放倒了，被斧头劈碎。船员们干起活来，一个个都积极的无以复加。路路通用刀劈，石斧砍，拿锯拉，一个人干了十几个人的活，这简直是一场疯狂的破坏。第三天12月20号，旋木、挡板以及其他在吃水部位以上的木头装备和一大部分甲板通通都烧光了。亨利·艾塔号现在成了光秃秃的趸船了。就在这一天，爱尔兰海岸和法斯乃特的灯塔已经遥遥在望了。但是一直到晚上10点钟，亨利·艾塔号才经过昆斯敦。现在距离菲利亚·福克预定到达伦敦的时间只有24小时了。目前正是需要亨利·艾塔号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利物浦的时候。但是锅炉里蒸汽不足，无法满足这位大胆绅士的愿望。
先生，
船长斯皮迪终于也为福克操心起来。这时他对福克先生说，
我真替您着急呀。一切情况都对您不利，现在我们才到昆斯敦外海。
哦，前面的灯光是昆斯敦吗？
是啊。
我们能进港吗？
至少得等3个钟头，只有满潮的时候才能开进去。
那就等吧。
菲利亚·福克安静地回答说。这时有一种非常的灵感促使他再一次战胜当前的困难，但是他脸上没有露出任何不平常的表情。昆斯敦是爱尔兰海岸的一个港口，从美国越过大西洋到欧洲来的船经过此地就卸下邮件，这些邮件从此地随时都可以搭快车运往都柏林，再从都柏林装快船运到利物浦，这样就比海运公司最快的船还要快12小时。从美洲来的邮件就是这样节省了12小时。菲利亚·福克今天也想照样干一下。本来坐亨利·艾塔号要明天晚上才能到利物浦，现在他明天中午就能赶到， 因此就来得及在明天晚上8:45以前赶到伦敦。半夜1点钟，亨利·艾塔号乘着满潮开进了昆斯顿的港口，船长斯皮迪热情地跟菲利亚·福克握手告别。福克先生让船长留在他那条光秃秃的铁船壳上，实际上这条秃船依旧足值$30,000。四位旅客立即离船登陆了。这时费克斯真的很想立即逮捕福克，可是他没有动手。为什么呢？他脑子里在进行着什么样的思想斗争呢？难道他现在跟福克先生站在一边了吗？他现在知道是自己弄错了吗？不管怎样，费克斯反正是不放弃福克先生。他跟着他，跟着艾俄达夫人，跟着忙得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的路路通。费克斯跟着他们在1:30上了昆斯敦的火车，天刚亮的时候就到了都柏林，马上又搭上了轮渡汽船。这里的渡船往来像钢索一样快，这些船上面满是机械设备，它们若无其事地在浪头上飞驰，以轻盈平稳的姿态跨过爱尔兰海峡。12月21号11:40，菲利亚·福克终于到达了利物浦的码头，此去只需要6个小时就能到达伦敦。但是正在这个时候，费克斯走过来了，他一手抓住福克的肩膀，一手拿出了拘票。
您确实是菲利亚·福克先生吗？
他问菲利亚·福克。
是的，先生。
我以女皇政府的名义通知您，您被捕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喜欢，欢迎您免费订阅本专辑。